大家好，我们今天看天主教教理2634到2643号。那么这一讲呢，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他继续呢，帮我们介绍这个祈祷的一些方式。那么第一个呢，是转求的祈祷；第二个是感恩的祈祷；第三个呢，是赞颂的祈祷。那我们先看的第一条2634，转求是求恩祈祷的一种。它使我们的祈祷更相似耶稣的祈祷。他在父身边是我们唯一的转求者，不断为众人，特别为罪人转求。他常能够拯救那透过他接近天主的人，因为他常活着为他们转求。希伯来人书7章25节，圣神亲自为我们转求，按照天主的旨意带圣徒转求。罗马人书8章26到27节。我们看这个2634号，这个2634号呢，这里面介绍呢，其实呢就这样的两个重点，就是在介绍转求祈祷的时候，他首先肯定呢，转求祈祷呢是属于求恩祈祷的一种。那因为它在教会里面普遍的被使用呢，而且也是蛮重要的一种祈祷方式，所以它被单列出来呢，进行单独的讨论。那么在第一件事里面，我们就看到啊，在圣经里面我们能看到耶稣常为我们转求，圣神也常为我们转求，所以这是这个转求祈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在耶稣身上所看到的，以及在天主圣神身上所看到的。我们看这个2635，从亚伯郎起，转求为别人求恩是一颗与天主仁慈相协调之心的特点。在教会时期，基督徒为别人的转求分担基督的转求，这是诸圣共荣的表达方式。在转求中，转求者不只顾自己的事，也顾及别人的事。腓立比人书2章4节，甚至为伤害他的人祈祷。那在这里呢，2635呢稍微提一笔，在旧约里面的这个圣祖亚伯郎身上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在祈祷方面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典范来说，他曾经为这个天主要火烧五城的那样的一个事件呢，跟天主讨价还价，向天主祈求。所以呢，这显示了一颗就是他跟天主有着相类似的仁慈之心。那就是他在这一点上看呢，亚伯郎是相似天主的。那么其实也不只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或只是单独指着一个人，所有的人当他转求的时候，也常常表示着他跟天主的这个相似。那么在教会时期里面呢，我们也就是基督徒啊，为别人转求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分担了基督的转求，这是诸圣共荣的一种具体表达的方式。就像我们在上一条所看到的是，耶稣啊常活着为我们转求，所以呢，当我们也在基督内为他人转求的时候，我们也是参与耶稣基督的这个工程。为此是一个表达共荣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同时呢，转求呢，它背后呢也是基于一个大爱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基于对他人一个真正的一个关照，一个实际关照的具体表现。我们看2536，初期的基督徒团体强烈的度着此种分享的生活，保禄宗徒就是这样的让各地的基督徒团体参与他宣扬福音的职责，同时也为他们转求。基督徒的转求不分诊域，为所有的人，为有权威的人祈祷。提摩太前书2章1节，也为迫害者和拒绝接纳福音者祈求。那么2636呢，是这个小段里面的最后一条。他首先给我们指出了初期教会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呢，就是分享，就是大家呢一切呢都为公有，把自己的钱财呢都奉上，然后呢让宗徒们呢来管理这些钱财，大家一起度着一个团体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这样的一个生活呢，为这个基督信徒啊他们去实践自己的这个信仰的理想来说呢，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和后来那么保禄宗徒所强调的，就是当他自己和几个同伴外出传播福音的时候呢，他邀请那个基督信徒呢也为他祈祷，这样的话呢，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参与这个福传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么同时保禄呢也会为他们，为这些参与的人 来转球。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转球呢，常是一个彼此的和互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显示了大家都在教会里面祝圣相通工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下句话他说，基督徒的转球呢不分整域，那就是说他不分地域的去为所有的人祈祷，为所有的人祈祷。那么当我们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偏颇，那就是因为按照教会啊以及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为仇人祈祷以及为那些迫害我们的人祈祷也是我们该做的这个祈祷。我们不能只凭着自己的这个喜好为那些呢向我们要求代祷的人代祷，那没有要求的人我们就不去代祷，甚至呢那些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和跟我们有仇的人我们就更不为他们祈祷，这是错误的一种表现。因为呢代祷啊是天主大爱在我们身上，就是实践天主大爱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为此呢他所祈祷的这个范围涵盖了所有的人。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我们教会呢所举行的感恩祭的这个信友祷词当中常常能够看到，它所包括的这个对象呢是包括所有的人。甚至我们大家都记得啊，在圣周五的时候我们都包括为犹太人祈祷。那虽然个别的犹太人他们在当年呢把耶稣迫害致死，可是呢我们仍然需要为他们祈祷。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天主所造。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感恩的祈祷。2637哈，感恩是教会祈祷的特征。每当举行感恩祭庆典时，教会就更显示出并更成为其教会的本质。那事实上呢，在救世工程中，基督将受造之物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为天父的光荣予以重新奉献，使之回归天父。奥体肢体的感恩，分享奥体首领的感恩。谈到感恩的时候，如果我们单从本性上看这样的一个反应的话呢，这个我们常把它和人性进行相连，那就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一个懂情理的人，他应该懂得去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他承受了他人的恩惠。所以我们中国古人有一个说法是说呀，这个受他人滴水之恩，定以涌泉相报。所以你看，滴水的恩跟这个涌泉这样的一个回报，你看它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谈到这儿的时候呢，正好我最近呢关注到这个新闻，因为在前两天在甘肃省白银市那个举行了叫山地这个马拉松比赛的这个时候，非常不幸在里面呢就死了这个21个人，一共参赛的人呢只有172个，但是死了21个人，其实是很多的。那么在这其中啊，当地的有一个陈姓的这样的一个牧羊人，他救了6个伤者，这个伤者他把他带到了他的窑洞里面，然后给他们取暖，然后家里人呢还给他们准备吃喝。那么最近呢，网络上流传出来一张呢，这6个人获救之后和这个陈姓的这个救人的这个人呢有一个合照。这个合照呢显示的有一点奇怪，他为什么奇怪呢？因为在这个照片里面所显示出来的是呢，这6个被救的人呢，他们拥抱在一块，靠得非常的紧，而这个救他们的这个恩人呢，站在一侧，相对呢离得比较远。所以很多人呢就根据这张照片呢来进行分析，说呀，这6个人呢他们不知道感恩，他们只知道呢他们互相拥抱在一起，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牧羊人的慷慨的施救，他们就无法的得到再一次的生命。当然呢这只是一个解读，可是呢这个多多少少这个事情哈，从我的观点上来看呢，反映出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生活的这个人呢，很多人所缺少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对待这个恩情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感恩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下，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团体之内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具体的这个范围里面去看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感恩。当然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感恩呢，在信仰上呢，那主要是对天主和天主有关的任何事物的这个感恩。那么其实呢，在信仰之外呢，我们也该常体现出我们该有的这个感恩之情，因为啊，这是作为一个理性的人该有的一个态度。那么2637啊，在谈到这个感恩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的这个感恩呢是教会祈祷的一个特征。当我们说一个事情的它是一个特征的这个时候，它所显示的是呢，它所出现的这个频率一定不会很低， 并且它的重要性呢，一定也会是在一个显要的位置上。那么这里呢，他继续提到呢，在举行感恩祭的庆典的时候，那么这个其实呢，更能体现出教会的这个本质。这个是的，感恩祭嘛，所以它是感谢天主这样的一个祭献，所以呢，它被简称叫做感恩祭。所以呢，在具体的实践上，那么每一个基督信徒啊，他作为基督奥体的这个肢体，他在感恩祭里面，他分享这个奥体的这个头，也就是基督作为首领的这样的一个感恩，就是借着这个感恩祭呢来感谢天主。我们知道这个参与感恩祭呢，一方面呢我们是参与这个祭献，那个同时呢我们也跟基督一块呢去感谢天主啊，对我们人类的这个救赎的这个大恩。这样的话呢，你就发现它的价值是不一样了。这也是呢你在家里面，甚至是你在教堂里面做其他的祈祷的价值也没有办法跟感恩祭去相提并论的这个原因了。为什么？因为感恩祭呢，它所结合的那个核心的这个价值呢，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祭献，这是那个重点。我们看2638，正如在救恩祈祷中，任何事件任何需求都可以成为感恩的奉献。圣保罗的书信经常以感恩开始，并以感恩结束，感恩中也常提到主耶稣。你们要事事感谢，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稣内对你们所有的旨意。特撒罗尼人前书5:18，你们要恒心祈祷，在祈祷中要醒悟，要谢恩。格罗森人书4:2。那么2638呢，在继续讨论这个感恩祈祷的这个时候呢，那就是说在求恩祈祷里面，我们有求恩，我们就常有感恩。为什么呢？因为这二者呢常常是紧密的联合在一起，并且我们所求的很多恩惠呢，最后的这个结局啊，都是与天主赏赐我们一个合适的这个结果呢作为天主的这个回应。那么所以面对这个回应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自然要感谢他。这里面呢，他也提到了这个圣保罗宗徒啊，在他的书信里面，在书信的开头和结尾的时候，常常用感恩的这个方式呢来开头。那么我记得去年或前年的这个时候呢，我帮助一个杂志呢翻译了比较长的一篇文章，大概有几十页的一篇文章，它里面就介绍了这个在保罗宗徒时期啊所写的那个书信，就是罗马人或希腊罗马人他们写信的时候的一个结构。那里面就特别提到了，就是希腊罗马人他们书信的典型结构啊，就是在书信的一开头呢就有感谢。那么这一点和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书信呢是不同的。我们中国人的书信呢，也许会在结尾的时候呢常常呢表达感谢啊，但是呢在开头的时候呢表达感谢呢并不是必要的，至少呢它不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格式。但是在希腊罗马人的这个感谢啊，就是书信的这个感谢的这个部分呢，在开头和结尾都有的。那么所以呢，这里提到这个保禄宗徒啊，在写书信的时候，他也在开头和结尾都提到感谢呢，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跟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有关。但是呢巧妙的就是，那么圣保禄呢，他把这个希腊和罗马这个文化背景下所有的这样写信的方式呢，他把它平移到教会里面，然后呢用信仰的内容去充实。所以呢他在书信的开头呢常感谢谁呀？他感谢天主父，甚至呢好多时候我们看见他感谢天主圣三，他提到了父的名字、子的名字以及这个圣神的这个名字。所以感恩的这个祈祷呢，在教会里面呢有着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好，我们看最后一个部分，是第三个部分，叫赞颂的祈祷。看第一条2639，赞颂是最直接承认天主就是天主的祈祷方式，它不只因天主的化工，而更是为了他是天主而歌颂他、光荣他。此种祈祷分享心地纯洁者的福分，因他们在详见光荣的天主之前，已在信德中爱慕他。借着赞美的祈祷，圣神亲自和我们的心神合一，证实我们是天主的子女。圣神也给独生子作证，证实我们是在他内获得义子的地位，并借着他而光荣天父。赞美的祈祷整合其他的祈祷方式，并引导他们朝向万有根源和归宿的那一位唯一的天主，就是天父，万物都出于他，而我们也归于他。格林多前书8:6。我们看呢，在这个次序上哈，赞美的祈祷呢是这个天主教教理啊介绍祈祷方式的最后一种方式， 那么并且呢，赞美的祈祷啊，最大的这个特征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整合的祈祷方式。一方面是因为它是最后的介绍的一种祈祷方式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它是一个整合的祈祷方式。那么什么叫做整合的祈祷方式呢？那么就是在赞颂的祈祷方式里面呢，我们看见的它能够找到其他的祈祷方式的这个影子，并且呢，其他的所有祈祷方式呢，在这一个祈祷当中呢，最后呢被合一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称它呢为整合。那么再看呢，这种赞颂祈祷的这个本质呢是什么呢？是承认天主是天主的这个祈祷方式。因为天主是天主，所以呢我们赞颂他，或者是我们赞美他，这样呢使一切光荣呢、一切能力呢和一切全能呢都归于他。其实赞颂的这个祈祷哈，是一个非常高超的这样的一个祈祷方式。比如当一个人呢遇到了一件非常大的不幸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如果还能在内心里面发出啊那种对天主的那个赞颂的这个时候，那就说明他的信仰程度已经很深很深了。那么这个很深的这个背后所集成的是什么呢？和所接纳的是什么呢？是他接纳了天主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情景下给他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或者是允许事情所发生，允许事情的这个发生，这样呢他才可以发出赞美。所以啊，赞美的这个祈祷呢，是祈祷里面相对也比较高超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看这个2640，在圣路加福音中经常提到基督所行的奇迹而引起的惊讶和赞颂，他也在宗徒大事录中强调宗徒们的事迹是圣神的行动而引起惊讶和赞颂。例如耶路撒冷的团体伯多禄和若望治愈跛子群众因而光荣天主，皮西迪亚的外邦人都欢天喜地赞美天主的圣道，宗徒大事录3:48。那么这里呢，他特别举到在两部书里面所出现的这个例子，这两部书呢是由一个作者所完成的，那就是路加福音跟宗徒大事录。那么相同的地方就是啊，当耶稣所行的这个奇迹在宗徒大事录里面就是这个圣神的这个行动，就是圣神所显的这个奇迹。那么见到这以上呢由天主子和天主圣神所行的奇迹之后，群众的反应呢常常是惊讶和赞颂。那其实这一点呢，如果我们去稍微参照一下这个相关经文的章节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呢的确是如此的。当这个外邦人以及犹太人他们看到这个奇迹的这个时候，他们都赞颂天主和光荣天主。当然这里面更重要的是犹太人哈，因为他们是赞颂天主，他们更知道赞颂天主和光荣天主。所以这显示犹太人他们在这个接受自己的这个宗教教育的这个时候，在整个旧约里面的时候，那么奇迹和仪式这个背后的根源呢常是天主，所以他引领人呢怎么样用赞颂去回应。所以呢赞颂的这里呢就成了一个祈祷的一个方式，是人回应天主用祈祷的方式呢来回应天主的一个独特的方式。我们看这个2641，你们应当以圣咏、诗词和属神的歌曲互相对谈，全心歌颂上主。欧弗所人书5:19，格罗森人书3:16。正如受天主默感的新约作者，初期基督徒团体也以新的方式阅读圣咏集，而在其中歌颂基督的奥迹，在圣神新的激发下，他们根据前所未闻的奇事编写诗歌，这些奇事是天主在其圣子身上所完成的。例如圣子降生成人，他以死亡战胜死亡，他的复活和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等等。正是从整个救恩工程中的这种奇妙事迹激发出光荣歌颂天主的歌声。那我们看得到了这个新约的时代，到了这个教会的这个时代的这个时候，那这里面呢就发现了一些利用赞颂祈祷这种祈祷方式的时候呢，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取向。我们看呢其中啊有一类的这样的一个取向呢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旧约里面的圣咏在新约里面的这个使用，那么尤其是关于这个叫墨西亚，有关于墨西亚那一类的这个圣咏，就像在宗大书里面曾经说啊，宗徒们显了奇迹之后，这个伯多禄啊就站出来辩解说，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的这句话。那么这里呢显然我们知道呢，这个基石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呢这里这个赞颂呢它包括基督徒的这个团体 对圣咏的这个重新的这样的一个使用，这样的一个使用呢，也成为那个他们借此啊，来显示出他们对天主祈祷的一种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另外的这个一类哈，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尤其是我们可以在保禄的书信里面所看到的一些赞美基督的这个诗歌。这些诗歌呀，最典型的这个诗歌呢，像在腓立伯人书、格罗森人书里面所出现的这些诗歌，很有可能啊，在保禄的写作之前呢，就在基督徒当中已经流传了。那么保禄呢，把它选取来，正好作为自己书信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因为呢，跟他上下文所讨论的主题呢极为吻合。那就比如啊，在腓立伯人书当中啊，保禄呢所说的，说耶稣基督呢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却没有作为把持不舍的，反而空虚了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等等。看这一段话，就是当我们看这一段话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话里面所体现出来的核心思想，是对天主的高度的这样的一个赞美和感谢。这类的这个诗歌呢，在新约里面呢，我们会多次的这个看到，它的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以赞美来作为出发点和核心的这个内容。我们看这个2642，末世录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的启示，此书以启示天上礼仪的诗歌以及见证者，就是殉道者末世录6:10的转求为主，为耶稣做见证而在地上被杀的先知和殉道者，一大群来自灾难的人们，他们先我们而进入天国，这些人都歌颂那坐在宝座上的天主和羔羊的光荣，地上的教会与他们结合一起，在考验中他怀着信德咏唱这些诗歌，在求恩和转导中的信德，于绝望中仍怀着希望，并颂谢光明之父，一切完美的恩赐都是从他降下来的，雅各伯书1:17。信德是纯粹的赞颂。我们看这个2642，那么在这个2642条呢，这里呢他特别提到了在末世录里面呢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些受苦的人，尤其是那些最后因着受苦而得到了天主光荣的人，他们有机会呢参与天上礼仪的这个诗歌。那么这些人呢，我们称他们是见证人，他们是见证人。那么具体这些人是谁呢？看末世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人呢是那些在地上被杀的先知和殉道者，他们是从大灾难中走过来的，并且他们是先于其他的人而进入到天国里去。这些人的职责和主要的工作就是赞颂那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那就是赞颂羔羊，那就是赞颂羔羊。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末世录呢向我们所显示的这个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如果跟生活在地上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我们该有借着信德对天主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赞美和赞颂结合为一的话呢，那么你发现是不是就完美了？那就是有天上的，有地下的，大家呢都以同样的这个赞美和同样的这个歌声来赞颂这个唯一的这个天主。所以呢，如果我们在看这个我们生活在地上的这个人们对天主赞颂的这个特质的时候，最后这句话就体现了这个精神，就是如此信德是纯粹的赞颂，就是透过信德我们把我们那个纯粹的这个赞颂向天主呈上。看2643，感恩祭中包含所有祈祷形式并予以表达，感恩祭是整个基督奥体为光荣他的名字所呈上的纯洁祭献。按照东西方教会的传统，感恩祭都称为赞颂之祭。我们看最后这一段的时候呢，这个表达呢太完美了，就是他说在感恩祭里面包含着所有的祈祷形式并予以表达，那就是我们呢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每一种祈祷形式，在感恩祭里面求恩的祈祷、赞美的祈祷、赞颂的这个祈祷、感恩的这个祈祷等等，这些在感恩祭里面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这个表达。所以呢最后我们发现呢，感恩祭呢是集祈祷之大成者，所以这样你就知道感恩祭呢它本身的这个价值呢是显示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祭献，那么同时呢它又集合了那么教会呢所有的这个祈祷，为此 那么我们称感恩祭的祈祷呢，就是一个纯洁的这个祭献，那这个非常合适。按照东西方教会的这个传统，所以感恩祭呢要被称为是赞颂之祭。这里呢又再一次的提到了这个我们所提到的最后一种祈祷方式，就是赞颂之祭，对天主的这样的一个赞颂。在我们现行的感恩祭里面，就是感恩经里面常会提到这样的这个词，就是赞颂天主。这样的这个含义呢，在感恩祭的这个颂谢词以及其他部分里面，我们都能够啊清楚的这个看到。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内容。那么到了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关于祈祷形式的这个内容呢，就全部都介绍完了。到了下一讲，也就是到了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开始介绍祈祷的传统。